传道书第二章1-11节。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所罗门王或者说科西列他第三次尝试寻找人生的意义在哪儿。第三次尝试，他这次尝试的结果我可以总结为5个字，是喜笑是狂妄。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他尝试的结果，喜笑是狂妄。那我们往下看一下是什么意思。我来读一下2章1-11节。那我们先要介绍一下传道书。传道书这一卷书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卷书，我觉得没有人会不爱。我记得我回老家的时候呢，我的爷爷就经常爱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事儿，比如说哎呀，我以前啊，你不知道，我家里很有钱，然后后来啊、建国了，然后定性成资本家，穷的不行，然后后来经历文革改革开放的时候，现在哇，就给我讲讲故事，然后我觉得特有意思。我觉得坐下来能听一位长者讲他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很有趣。而且呢，我会主动找他去问你经历过什么，不一定是有这个属天的智慧，但是我爱听这些故事。或者我们在读某一个领域的成功者他写的自传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还真有趣，看他这辈子经历什么，是吧，很喜欢。那其实传道书就是这么一本书，他的作者不光是某一个领域的成功者，是全领域的成功者。他无论是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经济、军事，他全都懂，都精通。天主说他赐给所罗门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当时他做以色列王，他们特别强盛，那甚至所罗门王所说的智慧话都能吸引其他国家的王过来听到，来进贡，为了想听他讲智慧。那最宝贵的是什么呢？这么一个有智慧的王，他把他的智慧居然记录下来，我们能看，我们也能听，能读他的这个智慧，是很宝贵的一卷书，我觉得。所罗门在第一章呢，他先说的是，他说他特别想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儿，他特别想知道人生到底是不是虚空的呢？我活着是为什么？然后他说他第一次尝试去寻找人生的意义，他通过观察大自然，他觉得人生好像看大自然来说是没什么意义，他看着日出日落，风这么吹，水这么流，这是何必呢？日复一日的没有什么意义，看大自然学不到什么人生的意义。然后他就说他专心用智寻究考察天下所做的事，他用天主所赐给他治理以色列国判断人间事物是非的智慧学习世间的一切。他想要学习通过学习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所在。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担当的有责任感的一个国王，他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是想负好做国王的这个责任，通过学习，我通过寻究考察天下所做的事能够做好一个国王，我能知道怎么治理天主的国。那后来他也发现什么呢？这个通过学习呢，他发现这个学习的这个上进心或者说这个责任感这个压力不仅是作为国王需要肩负，他也说也是世人的责任，因为天主希望人们通过学习，每个人自己也得发现人生的意义不在世间，这不只是国王的责任，每个人都得有这个责任。于是呢，他开始通过这个钻研这个自然科学这方面还有人文，他开始转去研究哲学，他需要想弄清楚，他说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痴呆，或者可能通过学习哲学钻研能够寻找到人生的意义。后来他说拉倒，这也是虚空，犹如捕风，白学了，我觉得还是找不到。那到了第二章，我们发现他第三次又去找一个第三条路，又有一个新的方向，他的思路很有意思，他说我要尝试过放纵的生活，看看这个是不是能找到人生的意义所在，我尝试一下。我来先读一遍2章1-11节，他说我便心里寻思说不如试试喜乐，想想安逸，后又觉得这也是虚空。我说喜笑是狂妄，喜乐有何益处？我心里想我且饮酒身享安乐，心中又顺从智慧又执守愚拙，等我得知人在天下毕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便为自己兴动大功，建造宫殿，种葡萄园，设立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 刨挖池沼用以灌浇灌林树，置买奴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奴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在我以前居住耶路撒冷的，又积蓄白银黄金和列王各国所贵重的财宝，又买歌童歌女和世人所喜爱的，并有许多的妃嫔，这样我甚兴旺，一切无不加增，胜过在我以前居住耶路撒冷的人，我的智慧却仍存留，不禁止我眼欲所欲的，不禁止我心乐所乐的，因为我想我既劳苦，自当使心享受安乐，这是我从劳苦后所得来的份。后来我体察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所劳苦的，乃知道都是虚空，都如捕风，在日下毫无益处。哇，我们发现他这第三条路直接也就是告诉我们了，又失败了，又没找到。那我们要先看一到二节，它是一个对他这个怎么说呢，这一次尝试的一个简短的总结吧。他先看是搞科研，搞钻研哲学都是死路，寻思着我就放纵试试呗，我想想安逸试试。第二节他就说，我尝试放纵之后，我的总结是五个字，喜笑是狂妄。什么意思呢？他说我整天玩乐的人生是一个喜笑的狂妄的人生，我整天玩乐的人生是狂妄的人生。狂妄的人生是什么？显出他藐视天主的一个态度。哇，狂妄。我们再看往上看一下，一章十三节他说，我专心用智寻究考察天下所做的事，乃知道这是劳苦的责任，是天主为世人定的，要人因以自劳。那所罗门当初他向天主去求智慧，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啊，为什么？为什么他去向天主求智慧？我们通过他自己的向天主的这个祷告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王。他说，天主让我做这个王位，治理天主的民，我算个啥呀？我哪有这个智慧？谁能治理好天主的民呢？我缺智慧，我想求主给我智慧，这样我可以服侍你。这是他的意思。他希望天主能给他充足的智慧，能够准确地判断出来，在王位这个角度，坐在王的这个角度去看国中的一切是非曲直，他想要治理好。而且我们后来看啊，这个天主也真的是喜欢他这个求的，觉得他是顺着自己的这个道理去求的这个，所以天主说，哎，我就嫁给你，真是信使啊，真给，而且一直到他老，他一直有智慧。然后呢，所罗门有了天主所赐的智慧之后，他开始学习世间的一切，世间所做的事儿。他登基之后说，圣经说他先用了七年的时间建造天主的圣殿，为主建殿，后来又用十三年去建造自己的宫殿。哎，很有意思。而且呢，根据他自己对自己在传道书中的人生轨迹的描述，很可能在十三节所说的他专心用智考察天下所做的事儿，这一段时间可能正是全国上下行动建殿的时候，建圣殿的时候，是我猜的啊。那很可能在后面说享乐的时候，是正他在十三年为自己建宫殿的时候，有可能。那你就发现他认真的学习一切，真的是一切，在建造宫殿的这个事情上，他也学习。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小例子，他安排匠人去建造圣殿的时候，举一个小例子，我们看一下《列王上六章七》六章七节，《列王上六章》，我觉得特有意思，就一个小例子吧，有很多。他说他比如说在造这个圣殿的时候，用什么？用锤法，用炫法，这都什么意思？什么手法呢？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看《列王上》第六章七节，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说建殿。建圣殿用的石头都是山中凿成的整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凿和别样铁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哇，这是个什么技术？不懂，学问太大了。所罗门他真懂，他真懂。那你想啊，建造圣殿这个工程浩大，那其中如果说，哎呀，天主说不是天主说，我是所罗门说，他安排三个人说啊，这活你干，你来监督，让三个人过来跟所罗门说，王，我需要拨款，我需要完成六到七节的六章七节的这个工作，人的技术还有这个工具，我们都需要钱。王说，那你需要多少？他说一个数，如果王不懂，他怎么给？他能知道他们是贪污吗？还是说真的要呢？都是不是诚实？作为所罗门王，他作为 王位的这个角度，他必须要懂得世间的一切，这是他自己说，主你不给我智慧，我怎么治理你的国？他真想管理好天主国里的钱，管理好天主国里所有的兴工的这些项目，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好好学习。后来他通过学习发现说，这个学习的责任不仅是在国王身上，世人每个人都有责任，或者说可能说是每个男人的责任。那自从天主把亚当赶出伊甸的时候呢，天主要的就是让世人都学习，因此劳苦度日。他先让亚当说你学习农业，对吧，你好好种地，要不然你吃不上饭，这是亚当，他给亚当的责任。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说，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禁止你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受，因为你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吃地里所长的，地必与你生出荆棘来，你必吃田间的菜蔬，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你所出的土，你本是尘土，仍必归到尘土。那我们就看亚当作为一个老爷们，作为一个大丈夫，他没有负好责任，首先犯罪了。然后天主对亚当的这个作为丈夫的这个人的惩罚是什么？就是你得干活了，你得拼命才能吃饭，才能养活自己家庭。那你说作为亚当这个时候他听到天主这样的说的时候，他怎样做才算是显出自己谦卑的态度？他得接受天主的惩罚，对不对？他得认，哇，对不起天主，我犯了罪，你说什么现在就是什么，你让我下地干活太好，你还给我个事儿干，你没抛弃我，太好了，感谢主，我现在下地干活勤勤恳恳的过去我接下一辈子，这是应该亚当有的一个态度，对吧？那对于亚当的儿子孙子以及他后来的后裔来说一样，显出好的态度在于他是否承认这个劳苦的责任在他自己的肩上，他是否承认天主给他的这个责任，他应该努力的工作赚钱养家，这个能显出一个男人是否有一个好态度。你说为什么该隐杀了兄弟亚伯，然后天主说地不再与你效力，你必漂流在地上，然后该隐离开天主的面前到伊甸东边建了一座城，什么意思？他不服天主的惩罚，天主说你必漂流在地上，他说、啊、我就不漂流，我要建立一座城在这定居。他向天主叫板，他是狂妄的喜笑的人生，他建立一座城，开始建立一个文化，对吧？从那个城里出来了很多很多很多他的喜笑的，他的狂妄的产物。天主不让他固定在挪得地，天主要他漂流。那我们应该明白，如果天主因为我的罪给了我罪的后果，我需要花时间去承担，我应该低头认了，谦卑的去接受，感谢主没有抛弃我，我承受我的罪吧。传道书一章十三节他就是这个意思，我专心用智寻求考察天下所做的事，乃知这是劳苦的责任。这个就是天主给亚当后裔的责任，你们都有，是天主为世人定的，不是光我，要人因以自劳，你得学习，然后你认识到我应该去劳苦。他发现天主给世人的责任是让人，让亚当的后裔，让男人都向天主去求智慧，以学习天下所做的事。然后你通过学习，你认识上学了，开始努力生活，然后相对来说，你就可以慢慢的能够知道，原来人世间没有我可抓的这个人生的意义。那相反的，每天宴乐喜笑，那就是藐视天主给世人的劳苦责任，对吧？不做，就像该隐说，你让我漂流，我偏不，我要建立一座城，我要定居，这就是他的意思。所罗门就发现，他说喜笑是狂妄，喜乐有何益处呢？我们今天看这个一到十一节，这个结构可以说是一个总分总，一到二节就是一个总，十一节又是一个总。他直接总结了他的第三次尝试寻找人生意义的这个结果，就失败了，就失败了。那我们看三到十节吧，三到十一节，或者是第三节，他说所罗门想深享安乐，但是呢，他有一个计划，这很有意思。他说我要心中又顺从智慧，又执守愚拙。为什么呢？他意思是说，我的智慧我知道这是我不可以丢弃的事儿，这就好像。哇，我丢弃了智慧我还算谁呀、啊、对吧？那我不能丢弃我的智慧，我必须得在这方面保守。于是我的计划是，我一脚踩在智慧原地，另一只脚去尝试各样别的。 先试试愚拙，然后我计划我这样到处采，到什么时候为止我再收回来呢？等我得知天下毕生当行何时为美为止，我再收回来。这是他的计划，我要再收回来。我们请翻到列王上的三章看一下，列王上第三章，今儿看的有点多，我来读列王上三章五到十二节。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所罗门这个智慧哪来的，所罗门这得智慧这个过程。在基遍夜间梦中，主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要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主的仆人，我父大卫用诚实善意正直心行在主面前，主也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着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有如今日。现在主我天主使仆人接续我父大卫作王，但是我还是一个幼童，不知道出入应当怎样。仆人住在主所拣选的民中，这民众多不可胜数，现在求主赐我一智慧心，可以判断主的民，可以判别是非，不然主民众多，谁能判断他们？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天主对他说，你既然求这样事儿，没有求寿，没有求福，也没有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但求智慧可以判断，我必应允你所求的，必赐你一聪明智慧心，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必没有像你的。哇，这是他智慧的来源。那他智慧的体现是哪儿呢？我们看往后列王上四章29到34节，天主赐给所罗门智慧和极大的聪明，宏广的度量如同海边的沙。所罗门的智慧比一切东方人的智慧和异己人一切的智慧都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的智慧，胜过以斯拉人以探的智慧，胜过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传扬在四维的列国，他做箴言3000句，作诗1005首，又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百香木以及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鸟兽鱼虫。从列邦有人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天下列王听见他的智慧都差遣人来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传道书二上，我们要记住所罗门王的这个智慧，我们通过这两个段经文能看出来。你说他是一个聪明人吗？那肯定是。你说他是一个你问他怎么说呢，你给他一道他没看过的题，他能答出来吗？那肯定可以，对吧？他就是这方面的聪明。但是他的智慧其实是在于什么呢？是在于治理以色列国的智慧，是用于判断是非的头脑。因为他向主求的就是一个专项的使用的智慧，我就要治理以色列国，你别的我也不求，就是这方面。但是你说这方面你有多广呢？我觉得可能也涵盖一切了。而且呢，我们看到天主是信实的，天主的祝福也真在，真给祝福了。他答应了所罗门，真给了。所罗门说，我要心中又顺从智慧又持守愚拙，我的智慧天主所赐我的，我不能丢掉。那天我的梦中异梦中我还记得，我不能丢掉我的智慧，我要还要做好国王，判断好国中的事物，好好的治理国家，但是我另一只脚要去尝试享受生活，尝试安逸。这是他的计划。于是从2章4节开始，他开始描述自己如何去尝试享受安逸。所罗门开始使劲的开始赚钱，他用他的智慧，用他的魅力兑现成人脉和财产。他通过讲说智慧的言语去吸引全世界的国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个故意的外交手段，还是说就是这么个效果啊。进贡本国最宝贵的财宝给所罗门王，他每三年派船航海去国外引进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在所罗门时代，银子在以色列国算不得什么，金子遍地是。我们看5到6节特别有意思，设立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刨挖池沼，用于浇灌林树，多有意思。他这个园艺技术了得，真是用心专心用智寻求考察天下所做的事儿的结果。你看着他真懂。7到8节，购买置买奴婢，有牛群羊群，有歌女，有歌童，有白银黄金，世人所喜爱的各种嫔妃供他娱乐。他肯定也买过这个极其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然后他不加思索，不用考虑下个月我怎么活，直接买。 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因为我觉得这能让我喜笑，这个能让我安逸，他就花钱。你要知道，所罗门王那时候他发愁的真不是物品不够，物品太贵，而是不够丰富。猿猴孔雀养腻了，各样奇怪的水果吃伤了。第十节他说，不禁止我眼欲所欲的，不禁止我心乐所乐的，因为我想我既劳苦，自当使心享受安乐，这是我从劳苦后所得来的份。他就描述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尽眼欲所欲的，也不尽肉体所欲所欲的。他通过自己的总结说，喜笑就是狂妄，也能看出来他也不禁止随世分而起的骄傲，他都不禁止的。他也觉得我自己所现在能够享受的这一切，是我通过自己的功劳、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而得来的份。所以他说，我既劳苦，自当使心享受安乐，这是我从劳苦后所得来的份。他的意思是，我现在享受，我现在狂妄，我现在藐视天主，是我该得的奖励，是好的，我享受，我现在享受藐视天主的人生。所以他为天主建造圣殿七年，为自己建造宫殿十三年，就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那这个享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前面努力学习钻研哲学，现在享乐。所罗门王一辈子非常精彩，他到处玩，你们谁能玩得过他呢？但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结构是总分总，在第十一节我们又开始看到呼应一到二节，他再次强调，我再总结一次大家，我享受安逸，我告诉大家喜笑是狂妄，我再告诉大家一次，我享受安逸，享受宴乐，最后我发现是虚空，是捕风，人生的意义不在此，弟兄们。那么我们首先要看到所罗门王他享受这个人生的尝试，这个积攒财宝在地上的尝试是否有意义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他说，耶稣就用比喻的话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他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粮食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必这样做，我把藏房拆毁了，另造更大的，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以后我必自己心里说，我有许多财物积存，做多年的费用，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了。他说，我从前我努力，从今天这个节点开始，我要开始安逸了。天主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必定要取你的灵魂，你所预备下的将归谁呢？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天主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觉得耶稣这就最后一句话特别关键，值得思考，凡为自己积财在天主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什么是在天主面前不富足呢？什么是在天主面前呢？我记得前几个月，可能差不多半年吧，看到一个新闻，在欧洲，我们知道有一个，可能看球的我们知道，有一足球明星的经纪人叫拉伊奥拉，他这个老有钱了，他是同时给世界上几个顶级球星做经纪人，他就操作这些人的转会，他每一次转会抽成，然后他呢，你就发现他的工作就是挑拨这个球队在这个球员身上的这关系，然后说你是不是该转会了，对吧？然后转会完了之后，一年发现他又关系又不好了，又转会。他专挑的就是那种爱闹事的球员，他就想让多转会，多要这个签字费，对吧？他可能说是我查了一下，他是从20岁开始做经纪人，这上古足球明星克鲁伊夫都是他的这个球星。你想他这辈子赚多少钱？我真不敢想象。但是后来那天，我当时在小区里边跟朋友在聊天，突然发现看新闻说快讯拉伊奥拉去世，哇，我们当时都在那，所有的人都在说他的财产怎么分，就特别好奇这事。哇，这可能是这个人，你就想着拉伊奥拉这人，你一看到你就破折号钱财，对吧？你就想他财产怎么分呢。然后后来我们就发现马上又出一个消息说他没有去世，他是病危。然后后来说为什么呢？肯定是因为他手底下的好多好多律师在抢他财产，没定好不能官宣他去世这个事儿嘛。然后过了好长时间才官宣他去世，然后这钱没有留给他自己家人，散了。当时我就记得好多人评论的这新闻，你也说人一辈子赚钱有什么用啊，你看赚了钱给别人花，都不是信徒说的这道理，我天，不用圣经讲的，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传道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也自恨在日下劳劳碌碌，因为我劳碌所得来的终必留与在我后来的人用。人尚不知那人是智慧是愚拙呀，那人竟必管理我在日下所智慧劳碌得的。我想这也是虚空。你想赚一辈子钱留给别人，而且接受我财产的人，我都不知道他配不配。我们想象这画面，可能所罗门王正在享受长世安逸，然后他在金碧辉煌的王宫的阳台看着自己的果园，泡蛙池沼，动物园孔雀开屏，一回头看自己，又傻又蠢又邪恶的儿子罗伯安，心想完了，我劳碌得来的，我用智所劳碌得来的终必归给我后来的人用。那都搞不好不给儿子，有可能不给儿子，有可能被别人掳走，谁知道。是那是人尚不知那人是智慧是愚昧。不但说在世上积攒财宝是没有意义的，不仅是没有好处，还反而有坏处呢。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或是恶这个爱那个，或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可能是同时喜欢的，你不能又服侍天主又服侍马门。所以天主其实就告诉你，就算你心里边我掌握好平衡了，天主说那我也不让你有平衡，你必须要一个，这是天主的意思。天主是积邪的，他明确的说你心中我的地位我必须占第一个，你要么就把我踢了得了，我不要和马门在你心里边抢一个位置。我不是在说赚钱是罪，我也不是在说存钱有积蓄是罪，而是在说这不是我们一辈子的目标啊，不是我们在世上在日下生活的意义所在。因此我们看到在第三节他的计划说，我又顺从智慧又执守愚拙，这个计划是失误了，是他的人生的重大失误。而且哎呀怎么说呢，这个计划就他这个想法，又执守智慧又顺从智慧又执守愚拙，对于所罗门来说有可能他还能成功，一会儿我们要再看为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不可能成功，不可能。你别说我顺从智慧，你现在有吗？我可能都现在都没有，那我顺从啥？我只能说执守愚拙，就这一个，对吧？我们后来发现所罗门呢可能还算是，如果按照他这么说的，有可能还算是一种这个角度看是成功，因为他智慧还真没丢掉，一会儿我们要细说那为什么是这样。所罗门自己说，他说喜笑是狂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人生的最主要的态度是骄傲的。在约翰一书二章他说，不要爱这世和这世的物，人若爱这世，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心里，不会同时在你心里。因为凡世上的事，既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随侍奉而起的骄傲，这三个所罗门刚都有，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这世上和这世上的情欲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主旨意的必永远存留。世上的事和天主的旨意就是冲突的，就是冲突的。又顺从智慧，又执守愚拙，不可能。是顺从天主呢，还是享受安逸呢？是服天主给亚当后裔的惩罚过喜笑的生活呢，还是哪一个呢？这两个是相互对立的。所以基督徒不能在世上过安逸的喜笑的狂妄的日子，不要尝试了，做不到。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应该自劳，应该学习天下所做的事，自劳。我们应该服侍天主，应该顺从智慧。在第九节他说，所罗门说，这样我甚兴旺，一切无不加增，胜过在我以前居住耶路撒冷的人，我的智慧却仍存留。他说我目前看我的这个计划还挺成功，我达到了我所要的，而且我的智慧没丢。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个智慧没丢，首先我也打问号，不知道他真丢没丢啊，对吧？他自己觉得没丢。那其次呢，如果他的智慧没有丢呢，并不代表他的这个顺从智慧执守愚拙的这个计划是正确的，而代表天主是信实的。天主答应了给所罗门智慧，他就一直给，他的这个答应没有说你若离开我我不给我收回，他没说，他说我的智慧却仍存留，他应该再加一句，我感谢天主他一直给。 但是所罗门所做的，他自己认为，或者说他在这里面写的还没有写的很清楚，但是从天主的角度看是非常失败的。我们看第八节，他说：“我又积蓄白银、黄金和列王各国所贵重的财宝，又买歌童、歌女和世人所喜爱的，并有许多嫔妃。”他在描述自己鼎盛时期的情况。那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天主怎么描述呢？天主怎么描述呢？你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吗？在列王上十一章，我可以翻也可以不翻。列王上十一章，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属曾小谕以色列人说：“这些国的人，你们不可与他往来相通，恐怕他们诱惑你们去的心去信从别神。”所罗门却爱恋这些国的女子。所罗门有妃700，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信从别神。哎呀，天主的警告还真是啊，不像他父大卫诚诚实实的顺从主他的天主。所罗门信从西顿人女神亚斯塔录，又信从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在主前行恶，不像他父大卫尽心顺从主。那时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又为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筑丘坛。所罗门从外邦取来的妃嫔都与他们的神烧香献祭，所罗门也照样为这些神筑丘坛。哇，你看他短短的这个传道书二章八节说的好像是好事嘛，你再看这里天主的角度如何评价，我们再看天主的反应是如何呢？他怎么评价他这个心中又顺从智慧又执守愚拙的计划？主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心里偏离两次向他显现的主以色列的天主，主也曾为此吩咐他，警戒他不可信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主所吩咐的命。主就对所罗门说：“你既这样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盟约和条例，我必将你的国取回赐你的臣子，只因看你父大卫的面，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儿，我必从你儿子手里将国取回，我也不将全国都取回，我为我仆人大卫，又为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城，仍使一支派属你子孙治理。”我们看到天主真厌恶所罗门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个又顺从智慧又执守愚拙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能看到所罗门如此生活，他的犯罪的后果，他就影响了多少人。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犯罪，我们可能比如说我30岁信主了，我现在做了个决定，我一拍大腿，我从此我要顺从天主。但是你要知道，你刚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不是说从此就顺了，而是有可能你得花一年，你花两年去承受从前你犯罪的所有的后果。那不光是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会这样，有可能一直一个人信主接受了救恩，但是他一直妥协，有一天他说我要开始顺从天主，我要改变我的人生方式，这个时候他可能也才开始承受之前所犯罪的后果，你得花时间承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罗门王他的犯的罪的后果他花时间承受了，说实在的，不光所罗门承受，他后边的全国的人好几代人都承受了。顺从智慧，执守愚拙，两种生活方式是不能兼得的。我们看到所罗门第三次尝试的这个寻找人生意义的计划，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也是非常常见。咱们生活的环境呢，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起码是衣食住行是不愁的，目前我们身边没有什么战争，我们家人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打电话，我们也有可能开始想，我一辈子我就想过安逸的生活，深享快乐，我每周日每周三来聚会，听听牧师，听听弟兄讲解圣经，我没有放弃天主的事儿。我一边享受我的日子，我一边坚持聚会，我心里又顺从智慧又执守愚拙，这要不是我接下来人生的所有的目标吧。这太多人这么想，当然我不是在说平常吃喝快乐就是罪，这肯定不是我的意思，因为传道书后面也告诉我们说，天主在世间在日下创造了运转规律，他创造了很多的人无法左右的规律，有些事儿呢是通过我们需要顺服他的规律而获得喜乐，我们走进他的这个规律里，顺着他的这个水流去走，能游得快。你看比如说传道书3章11节， 三章十一节，天主创造万物，据各按时，无不美备，又使人心中喜爱世事。人若要明透天主所从始至终的作为，确实不能。我知道世人终身唯有喜乐和行善为美。再看二十二节，由此我见得人莫若喜乐自己经营的事物，这是人所可得的份。人身后的事，谁能使他知道呢？天主不是要我们一辈子就遭罪受苦死吧，不是他的意思。然后你这样，你越惨，天主才越得荣耀，这不是他的意思。他在说，我们也可以享受自己所经营得来的份，我们也可以通过顺从天主的规律而有喜乐，我们也会喜欢，不是痛苦的。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破事当做人生的最大的事儿。我们很容易在享受天主给普世性赐福的时候，慢慢的变得没有节制了，忘了自己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开始追求这种附属的喜乐，不重要的喜乐。人很容易把教会当成一个让自己的人生多一点花样的一个群体，而不是永生天主在这个时代所设立的独一的群体，为了要完成大使命，不认。人很容易认为教会是一个轻松的来休闲的环境，而做个基督徒跟随天主也不一点都不困难，我就是来听听讲道嘛，来点正能量吧。人很容易觉得信主之后挺好的，我慢慢听牧师讲道，我可以慢慢的成长吧。你推我吧，弟兄姐妹们，天主就厌恶执守于拙身享安乐的这个人生态度，他厌恶你接受了他为你舍身的这个救恩之后，你说我想用你的救恩，你舍命的救恩，我想过我的小日子，藐视天主要世人要亚当后裔自劳的命令，他厌恶，就好像他厌恶所罗门的心中又顺从智慧又执守愚拙的人生计划，真厌恶。天主也厌恶我们想慢慢成长的不紧不慢的态度，我们想在成长这方面也享受安逸。天主也厌恶你没有想为天主拼命的豁出你命的这个心智，你若没有，天主厌恶。天主不仅厌恶所罗门的生活方式，他也厌恶我们弟兄姐妹想要在世上安逸厌乐的态度，人生计划。我们必须做决定，我为他拼了，我要开始顺从指挥，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人能在奢侈这个词上超过所罗门。然后他再告诉我们说，后面的小孩啊，我这个富裕的生活我都试过了，你们别试了，当做人生目标的话，你尽头就是虚空和捕风。我先告诉你们，你别走这路。他也告诉我们，喜笑是狂妄，他在形容一个人生态度，喜笑是狂妄。你是不服天主让你自劳的责任，你是喜笑享乐，真是狂妄，像天主在叫板，你让我受苦我就不听，我要享受。他说尝试了享受安乐就是虚空和捕风，没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到这个就发现，哇，那这说了半天什么没有意义，这也没意义，那也没意义，什么有意义，什么有意义呢？我们翻到这个经文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太关键了，太关键了。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就是整个传道书的钥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我们要先知道十五章，他前面也提了，他是说耶稣的复活真的，你们别不信。耶稣要没复活，那我们今天跟随的耶稣是谁呀？我们在干啥呀？十五章五十八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应当坚固，不可摇动，殷勤多做主公服侍主，因为知道奉主所做的功夫不是枉然的。什么东西是有意义的？什么是不是枉然的？服侍主啊。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应该做决定跟随天主，你应该献上自己当活祭，你应该想渴慕学习更多的知识，从而做出改变。我学到的知识是为了我应用，我真想学，我真想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过，我想学。教会有查经的机会，我的好家伙， 这能不来？这也不是所谓信主很多年的老人才能慢慢做出的决定，这应该是你信主的时候同时那一下做的决定。你不是说你不是向主祷告了吗？你不是向他做绝志祷告的时候说了吗？我要悔改吗？你做决定了吗？还是说你信主的时候你只是相信他是真的，没有说要悔改？你的绝志祷告意义何在？你说有多少人是信主一年成长的飞快，然后有多少人信主20年没有成长？你就区别在哪儿？在心智，在他有没有把跟随天主自劳学习天下所做的事，向天主求智慧当做他的人生目标，这是他的心智的区别。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并不能说明什么，不懂，很多不懂，这不能说明什么，你不能拿这个来定性啊。他可能是刚刚信主没有时间，他可能是没有人教导他，对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有他自己的，这不重要。但是什么重要？心智啊，心智志气是重要。你是否立志要做一个基督徒，就很简单的很基础的一个决定，这才是关键。你有了心智，圣经说你有心智了，你就要有逼迫，你有逼迫，你有试炼，然后你一仗一仗打赢来成长，这个是你的人生目标，这样才是不枉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告诉大家，我看所罗门的这个第二章，我很受震撼。我发现顺从智慧，执守愚拙，势不两立。我发现努力学习，努力劳苦，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向天主表达出我的谦卑。我每天工作养家糊口，多累啊！我一读创世纪第三章，我发现哇，这是我显出谦卑的目的。主啊，我愿意干。我发现所谓自劳，不是说天主让我们遭罪，不是说天主让你达不到这个境界。有主分担我们恶，有主给我们说，你若顺从我有喜乐，我有圣灵指引你，我有圣经给你天天打开就看，你有新的人生目标，新的志气，你还怕什么呀？弟兄姐妹们，你跟随天主这么难吗？我觉得难的他都已经做了，复活死这都咱都做不了，他给做了，那我们能做的是啥？我先上做个决定，这多简单。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鼓励大家，我们都做这样的决定。不管你是刚信啊，还是信了很久，我妥协了很久，现在我不如要不我再等等，还是说我的孩子现在正在几岁几岁，对吧？不管你是什么状态，鼓励大家做个决定，跟随天主。